英国与盟友酝酿重大制裁，俄罗斯经济将会遭到重创。美国的印太事务官员说，致力提高威吓力，确保台海和平。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及资讯并不自由。美国国务院就四川佛像被中共拆毁发表声明。江雪发表的长安十日一度被删除，三个钟之后突然复活。批西安封控无人性，侨联官员遭到免职，有多位网友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8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同俄罗斯边境冲突是欧美在今年必须率先处理的重大议题。欧美国家在下个星期即将展开一系列安全对话之前，近日英国警告俄罗斯当局，英国与西方盟友正在对俄罗斯经济领域草拟一个具有高冲击性的制裁方案，只要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就会面临重大后果。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向国会表示说，我们不会接受俄罗斯正对他们的民主邻居所发动的颠覆和破坏行动。俄罗斯错误地将乌克兰视为威胁，以此来正当化他们的侵略立场。特拉斯强调，俄罗斯现在的角色是侵略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始终是一个盟友的捍卫者。他说，俄国只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入侵乌克兰，就会招致重大的后果，包括实施联合性的制裁，这个将重创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大约10万名军力，虽然俄罗斯方面矢口否认有入侵的意图，但是总统普京不断地要求北约必须提出合法保证，不会向东部扩张。这次之外，欧盟方面，欧盟外长波瑞尔这个月5号亲自访问乌克兰前线，代表欧盟向乌克兰承诺将会给予全力支援。综合海外媒体的报道，俄罗斯想要入侵乌克兰的态势未解。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在5号出访乌克兰东部战事前线，当面向乌克兰政府承诺，一旦俄罗斯方面有所动作，绝对会给予乌克兰全力支援。波瑞尔说，这个是他第一次拜访乌克兰东部，以前也都曾经试图出访但是未成。但是现在政治地缘关系已经改变了很多，他强调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渐趋紧张，但是乌克兰的安全正由关注欧盟整体的安全。波瑞尔承诺，只要乌克兰保持公开和参与的态度，没有乌克兰的安全就没有欧盟整体的安全，必要时刻欧盟一定会全力支援。俄罗斯如果选择动用武力，必须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近日白宫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表示，美国方面支持台海两岸和平对话与往来，并且致力于提高威吓力，以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表达由衷感谢。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人坎贝尔在美东时间1月6号线上出席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研讨会。针对美国对台湾政策，他指出，美国致力提高威吓力，以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并且支持两岸和平对话与互动。坎贝尔表示，美国与区域伙伴密切沟通，确保各国与美国共享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对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海安全的坚定承诺，表达由衷的感谢。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7号说，中共对台湾以及民主伙伴的角色威胁恫吓，已经影响台海安全和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并且引起越来越多民主国家的高度警觉。坎贝尔强调说， 中共近年的侵略性行径明显在挑战现有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秩序，包括在南海以及台海采取更加独断的军事行动，以及在欧洲采取更具侵略性的作为等。欧国安说，台湾政府将坚定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并且将继续深化台湾、美国以及区域国家合作，维护台海稳定，并为印太区域长远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1月7号，香港民意研究所发表了第一份有关新闻咨询接收调查。这项调查是在立场新闻以及众新闻宣布停运之后进行的。根据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以及咨询并不自由，亦有超过一半的人估计2022年接受新闻咨询的时间将会减少。有学者分析认为，无论是民主派支持者亦或是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感受到了香港言论以及传媒空间的收紧。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月3号至6号期间首次进行有关新闻咨询接收调查，以网上调查形式成功访问了7745人，他们被问到香港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宣布停运之后对香港新闻及咨询自由的看法。有 62% 的受访者表示不是几自由或者好不自由，认为香港新闻以及咨询几自由或者是好自由的人只是有 31%， 其中有 98% 的民主派支持者都表示香港新闻及咨询不自由，而认为自由的非民主派支持者则是有 52%。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任讲师叶国豪观察到，有将近四成非民主派支持者认为香港新闻以及咨询并不自由。叶国豪说，他们都觉得香港应该是一个多元社会，好过完全只是剩低一把声音。就算是非民主派支持者亦开始担忧，就算好像是众新闻比较温和的平台都没了，或者你看香港电台主持人走了，可能非民主派支持者亦都会觉得整体香港言论空间或者是传媒空间已经改变了。立场新闻和众新闻以前刊登过不少极具影响力的独家报道，包括立场新闻去年12月刊出的入境处高官收受恒大高层的果篮。7月的时候又揭发三位纪律部队高官出席恒大晚宴等。中新闻在2017年曾经深入分析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涉嫌贪污案的案情，获得业界高度赞赏。对于立场新闻和中新闻宣布停运，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会减低香港政府日后问责以及廉洁的程度，其中三成非民主派支持者抱有同一的看法。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认为，两间受香港人欢迎的网媒停运，很多香港人即使认为已经没什么新闻好看。而这一点亦都从调查反映出来，他指出香港人对新闻普遍冷漠的情绪，某程度当中亦混杂住他们悲观无助的感受。自亚洲电台日前报道，中国四川省当局上个月强迫西藏的僧侣和其他当地的居民观看一座大型佛像被拆除，因为官方抱怨这座佛像建得太高了，同时被毁的还有45个传统的转经轮。美国国务院就此发表声明说，我们对雕像被毁的报道深感关切，并且继续敦促中国当局尊重藏人的人权，保护西藏的环境以及藏族传统独特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特征。我们将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合作，敦促北京停止对西藏人的持续虐待，并恢复与达赖喇嘛或其西藏代表的直接对话，在无先决条件下解决分歧。此外，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流亡藏人的话讲，佛像被拆除之后， 当局逮捕了金丹子的大约11名证人，这些证人被指控将佛像被拆除的相关信息和图片发送到西藏以外地区。僧侣被酷刑殴打，监狱里面没有食物。就在拆除雕像开始前几日，中国当局以必须接受教育为由，将派勒哈住持和他的助手黎玛、扎西多吉和黎玛拘留。被捕的一名僧人遭到毒打，一只眼睛受到了重伤。当局以当地藏人态度冷漠等为理由，强迫他们在寒冷的天气里面不着衣服站在外面。另一位流亡的西藏人说，在这些拆除发生之后，该地区的当地藏人不允许在门外悬挂经幡，他们的香炉和火炉正在度被摧毁。中国警察只是以不合理和低劣的借口殴打当地的西藏人，比如他们面上没有适当的表情，一些藏人晕倒了，藏人被逼站在外面寒冷的天气里面，然后没有给出任何适当的解释，他们就被释放回家。中国独立媒体人江雪4号发表记录西安封城的《长安十日》这篇文章之后，引发了舆论的热议。7号下午，《长安十日》一度遭到微信以内容违规为由删除，但是3个钟之后又复活。江雪发表《长安十日》之后，被誉为是西方版的《芳芳日记》，引发国际的关注，但是亦在中国掀起激烈的正反议论。好多大陆的网友惊讶，这篇批评官僚主义的文章直到现在仍然存活。不过在7号下午4点，江雪透过微信公众号默存格物发表的《长安十日》因为遭到举报被删除。网络截图显示，江雪随后在朋友圈发布《长安十日》被删除的消息，并且说他上午已经知道他的朋友默存因此被禁止言论两个星期。江树仲笑着说，他现在关心胡篇的评论会不会被删除。长安十日爆红引发正反争议之后，中国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5号评论说，主张无论大多数人喜欢抑或不喜欢，都应该允许长安十日这样的表达。在中国，社群网络涉及所谓违法违规被删除的文章绝少能够复活，但是过了晚上7点，被删除了3个钟的长安十日突然被重新上架，死而复生。对此，江雪在朋友圈里面讲笑话，这么跌宕起伏，他的小心脏受不住了。他反问，这个抽的是什么风啊？中共在西安野蛮封城制造的人道危机引发民愤，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发文声讨，当局为此逮捕了多人，连中共体制内的一名侨联官员亦都因此被免职。中国侨联1月6号在官网通报免去宋文涛基层建设部组织处副处长的职务。中国侨联自称是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共官方直接领导的。陕西省官方4号通报，宋文涛在微信公号发表西安百姓的悲哀，为什么有人不惜违法冒死亦要逃离西安这篇文章，涉嫌传播谣言，发布违法有害信息等。宋文涛批评西安野蛮的防疫措施无人性，并且说西安人民现在担心的不是染病而死，而是在没有碰到疫情之前就已经病死和饿死了。对此，陕西省网络举报中心1月3号上午，所谓指导举报人向中共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投诉。3号下午，宋文涛在文章留言区致歉，但是拒绝即刻删除，表示要等发表够24个钟删除，直到当晚文章才被消失。对于中共体制内官员，陕西省当局的处理颇费周折，但是对发布疫情消息的普遍民众，公安局就直接捉捕。西安市公安局4号通报，当地3名网友因为所谓的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其中有2个人是因为在微信群里面以侮辱性的语言反对馒头涨价被拘留7日。 之前西安居民的手机微信收到当局的所谓重要通知，从1月4号零时开始严谨发布有关疫情的小道消息，尤其是负面新闻。其后网民不再公开讨论疫情和西安清零政策。在这个之前，大量西安的民众在网上求救甚至叫骂，指控当局野蛮封城让市民挨饿。还有多人揭露自己的亲人因为封城政策耽误了治疗而离世，其中有两名孕妇因为医院拒绝接收而大量出血导致流产。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